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节到三节，很短的经文，我们一同读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门，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今天有我们的简全道在我们中间分享神的话，题目是同奉差遣。请
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就是分享教会的主题同奉差遣。如果呢大家拿这个程序表头一页，我们这个上面写了我们同这个主题，今年的主题就是同奉差遣。这个是根据教会的名称简写 PGMBC 的当中的 M 来得来的。如果呢我们打开这个程序表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GMBC 代表什么。首先这个 P 呢就是 Prayer and Worship， 就是代表祈祷敬拜。我们每一个也是一个敬拜的人，每一次星期天来到教会敬拜。然后呢 G 呢就是 Gospel， 就是广传福音，就是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要广传福音。 M 就是代表 Mission， 就是扩展差遣，我们不单只要为本地的服事，也需要顾念外面的需要。然后 B 就是 Bible 呢，就是勤读圣经，就是我们个人我们需要与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还有是就是代表 caring， 就是关怀，实践关怀。因为今年呢我们就是这个 M 这个字，所以呢我的讲台的信息还有主日学呢也是集中在宣教的功课。所以盼望呢我们有美好的差遣的教育之后呢，我们明年有机会的一同实践这个服事，宣教的服事。刚刚呢梅姐帮我们读出了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其实呢今天不是特别为他而写的，不是因为他读所以这么短，而是呢因为之后呢很长呢，就是扫罗跟巴拿巴第一次短宣的旅程很多的地方的名称我在主日学的时候呢已经分享过了，所以呢就不用再重复一遍。因为呢今天我重点就是把一到三节分享出来。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就是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他们差派了首队的短宣队伍到海外传扬福音。我们要首先认识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如果我们在看前一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就是因为呢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的门徒带遭逼迫，所以呢他们就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了。他们一面逃难一面传福音，然后呢来到这个安提阿的时候，他们不单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也向这个希腊人传福音。所以说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充满布道热忱，不断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教会，而且呢果效十分之好。因为呢如果我们看十一章二十一节呢， 那里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了。安提阿教会虽然日渐兴旺，但是呢，却没有因此感到满足，没有因此停下来，不再做工。从十三章开始，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福音工作有了新的突破，他们带着活力的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一般属灵的领袖受圣灵的感动，而差派了两个优秀的人才，就是巴拿巴和扫罗，出去拓展海外的福音事工。圣经特别的点名提到呢，有五个领袖。这五个领袖呢，除了在教会当中有先知跟教师的身份之外，还有呢，他们五个人他们的民族的背景不同，有的是来自非洲，有的是来自塞浦路斯，也有是来自血统纯正的犹太民族。所以呢，让我们首先看看这五个领袖他们的是怎么样的人。首先，巴拿巴他是塞浦路斯的犹太人，来自利未的家族。大家应该知道，利未的家族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出来他们的民族在这个圣殿的当中服侍神的。他的名字有劝慰自己的意思，懂得就是有懂得劝勉鼓励别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到这个安提阿了解当地福音工作的代表。如果我们再看圣经这里呢，也说了他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带有信心的一个信徒。另外呢，这个尼杰的西缅，尼杰就是黑色的意思，所以呢，有人猜测他就是非洲人，因为皮肤是黑色的。也有人说，这个西缅跟西门在原文呢，原来是同一个字，所以呢，就说他可能是替主耶稣被十字架布上格格他的那一个西门。可是如果其他的一些文献就没有提到就是这个西门跟西缅是不是同一个人。还有呢，另外第三个人就是古内奈人路球。古内奈就是现今的北非哪一边的利比亚的一个城市，那里呢住了很多的犹太人。有人认为呢，这个路球就是保罗的亲属路球，因为在罗马书的时候也曾经有这个名称出来，但是呢缺乏证据，也许是同名不同人而已。还有第四个就是与分封王西律一同长大的马念。西律就是西律王这个安提伯，他在主后的三十九年死了。如果圣经记载这个细律呢，就是曾经杀害西西约翰的，把他的头砍掉的那一个细律。也许呢，这个马念是跟这个细律王有亲属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可以一同的长大。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扫罗，他是纯正的犹太人，早期为法利赛人的宗教领袖，是一个有学问的拉比。他在大马士革遇见主的时候呢，后来又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了。这五个领袖组成了多元文化的福音队工，并且为普世宣教事业奠下良好的根基。神把这五个不同背景的人放在一起，就是首先他们彼此好好的合作，然后一同的为普世的宣教事业奠下良好的根基。如果根据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的研究，福音传到安提阿的当中，就是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到安提阿教会的信徒起来宣教，就是使徒行传的十三章。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可能几分钟已经从十一章看到十三章了。可是原来 他当中所讲的大概有五到六年的时间，那就是说起初他们啊是不断的布道，不断的栽培，不断的兼顾信徒的灵命。后来呢，他们看到外面的需要呢，内心感到有一个迫切，就是要向更远的人传扬好信息，扩展福音的工作。安提阿教会的人在进食敬拜主的时候，圣灵指引他们要差派这个巴拉巴和扫罗离开福音发展得很快的本地安提阿，要他们前往亚细亚、马其顿等等的地方。明显的，这个教会是有高度差权意识的一个教会。当他们领受了圣灵感动之后呢，就主动的往外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从前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刚才我说他们当中的信徒是因为受到了这个逼迫而出去世上传福音的，但是呢，今天的安提阿教会呢，他们的信徒就是主动出击到福音以外的地方传扬主名。他们并非因为要逃避患难而把福音带出去的，而是呢，因为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积极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大展宣教之路。今天很多的教会和属灵的领袖，他们没有积极的发展这个差权的事工，主要呢是因为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和思想阻碍了他们实践这个宣教。一个资深的差权事工的牧师连杰达牧师，他曾经做了一个小型的一个调查，就是透过大概50个牧者或者是执事信徒的回应，他找到了大概7方面的一个障碍，就是为什么一些教会或者是一些的信徒他们没有做这个差权的工作。首先，如果我们看的第一方面呢，就是灵性生命方面，信徒信心不足委身教会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更遑论宣教的工作。其等的信徒多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劳碌，对宣教只是停留在知而不行的层面，缺乏承担感。第二方面呢，就是信徒灵性低落，参与教会只求获取各种的属灵福气，不愿为宣教做出牺牲和付上代价。因为很多人就是一听宣教就觉得是很辛苦的，是很不容易的很艰难的。就好像上个礼拜应该是2个礼拜之前，这个教传到来的时候很多人看见他以前怎么肥肥胖胖，现在怎么瘦一定是很辛苦啦等等。原来呢不是因为他吃的比较简单他生活比较简朴，然后呢他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所以呢很多人以为是很辛苦的，所以呢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不要做了很辛苦的等等。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意向方面的层面，会众没有从主里面领受宣教的意向，目标和方向不明确，自然就缺乏关心普世福音的事工了。教会只求平稳的发展，缺乏进取心，也没有感到感动要从事这个外面的工作。很奇怪不是什么声音是电脑的声音没关系。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个传道信迹的层面，信徒的传福音的热忱与意识不足，兴致不强烈，自然缺乏一种使命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又怎么样能够有力量推动这个宣教的工作呢？我记得呢，在香港的时候我参加这个短宣中心的训练，其中有一次呢，就是要在这个地铁很多人经过嘛， 我们要抓住一些人，然后呢跟他谈福音，然后呢他一直走，我们就跟他一直走，然后呢有机会就跟他分享啊，有认识的机会，看看他愿不愿意停下来。我以前呢面皮比较薄的，所以呢觉得啊很辛苦啊，这样做。可是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不单只要我们练习我的面皮啊厚一点，还有呢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当然呢有一些人不愿意跟你停下来的，他啊不啦不啦不跟你讲啦，我要走了，很紧张啊时间等等。可是有一些呢，原来当你跟他谈的时候呢，他很有兴趣的，很愿意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要啊训练我们自己的啊，不是说啊这个只是传道人的工作，而是呢我们每一个信徒也有这个责任，我们要训练我们的面皮好一点啊，有机会就抓住这个机会跟人家分享福音。我记得啊早两三个星期有一次在祷告会的当中啊 ,Joy 也跟我们分享他在服侍的他的工作啊，在这个护理的中心啊，有一个差不多要离开世界的一个老人家啊，他抓住机会，看见他的需要，他抓住机会跟他祷告啊，然后很快这个人就离开世界。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旁边的人什么时候离开，可能今天好好的，可是或者是发生什么的事情，可能很快就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一有机会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好的消息跟他们分享。然后呢第四方面就是机缘运用的方面。在信徒传道信心薄弱的情况之下，教会只想到资源有限，又知道呢这个宣教的工作不是立刻看见果效的，所以呢自然优先关注内部的施工。就比如说教会的崇拜啊敬拜啊团契啊教导牧养和关顾啊等等，更强调教会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开拓海外的施工。有一些的教会可能在传道信息上比较强，可是呢仍然忽略了宣教的施工，就是因为呢他们可能把很多的资源放在本地的布道集团的工作上，认为呢本地的工作更迫切，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好好的把本地的施工做得更多更好。结果呢其他的民族的群体的属灵需要就没有受到关注了。第五方面就是基石的概念。教会缺乏宣教的教导培训装备，使会众对宣教的施工的基石和概念没有什么的认识，甚至是有误解的，自然就难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了。然后呢第六方面就是领受带领的层面，牧者和领受并没有在言教圣教上面显出宣教的重要，使信徒呢对宣教的施工没有怎么大的关注，也不觉得有什么的一定要做的需要。最后呢就是其他的因素了，就是华人文化的思想比较保守，不易冲破这个种种的障碍，将福音带给其他的民族，使宣教的施工的开拓发展得很缓慢。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时候不太懂这个语言，不太懂他们的文化，那怎么样啊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可是如果你们有来我的主日学，我有很多不同的宣教师的一些分享，我们也听到很多好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马里逊或者是另外的这个威廉可里等等，他们也是一个西方人，可是他们看到另外地方的很大的需要，然后他们就去这个中国，去这个印度，有一个这个李文西顿他就去了这个非洲 不同的地方。现在这些地方能够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其中之一就是因为他们为神的牺牲，为神摆上，愿意的付上代价来到当中。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就是不单止我们中国人有需要，有一个这个福音的需要，其实全球的人他们 也有这个福音的需要。回想呢，我们的教会基督教颂恩堂很早的时候呢，就是因着实际环境的需要而开展这个差遣的施工的。因为呢，早期这个教会呢本来是英语的教会，后来呢有不少讲粤语的朋友华人来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呢慢慢他们看见这个需要了，就开始这个华人的施工，并且呢就是在1973年建议把英语跟粤语分堂聚会了，然后又在1974年呢成立这个华人部，开始独立的发展。直到呢我们2005年因着中国移民潮的缘故，这个教会开展了国语的施工，两稳三语发展至今。虽然教会那个时候不是主动的出击做这个不同文化的福音工作，但是呢就是因为看到需要，看到这个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就不能袖手旁观不起来收庄稼。去年呢开始我们国语部呢也举办了赞美操的施工，希望呢借此吸引更多还没有信主的国语人前来教会认识基督。可是在举办的过程的当中，很特别的，差不多超过 90% 的人也是粤语的人前来参加，还有呢他们越参加越开心越稳定。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国语的人参加一两次他们就不来了。在这段的时间呢，我就跟一些的领袖们讨论如何发展这个施工。因为呢就是觉得我们国语部的人手有限，发展了一些非国语的施工的活动呢实在消耗我们的精神力量，使我们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做其他的施工。期间呢 也与这个粤语部沟通，希望他们接手这个施工，但是他们也有一些的难处，所以呢暂时只能协助不能接手这个赞美操。我们看见这个施工使我们困在两难之间，当我在内心不断地追问上帝，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我们是国语施工来的嘛，现在这么多的人又来了，我们又不可以赶他们出去。所以呢我们真的我们一般的领袖当中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讨论。过了一些日子，有一次当我预备了门徒训练这个课程的时候呢，神给我一个新的启发。那一天的题目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什么事正在发生。这个作者呢分享了他的经历，他说他的教会曾经开展了一个特别针对温哥华大学生的福音工作。那年的秋季，他们借出了30个大学生，为他们预备了聚会。到了春季学期结束的时候，来参加聚会的人数增加了250个人，但是呢1/3的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换一句话说，这一些海外的留学生他们读完了书便要走了，不能抢走的来到温哥华居住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个时候他说他们一般的执事一般的领袖他们也有很多的讨论，也有一些人说不如跟他们说了，我们的聚会并不是为国际学生而设的，所以呢请你们另外寻找合适的地方聚会，愿神赐福给你们。有一些人这样建议，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觉得 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应该要调整之前的计划，并且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配合神在周回开启的工作。有些时候呢，我们为了一些事情向神祷告，但却由于我们所求的总言不同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是继续的留心神赐给我们什么，并且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还是我们在祷告和计划的当中，我们继续的做自己所想做的，然后呢就求神祝福我们所想的。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调整我们自己心态的一个思想呢？我们愿不愿意看见神打开了一些的事工，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愿意参加神正在进行的工作呢？神在这里给我一个新的体会，就是我需要以一个天国的角度来服侍赞美操的人。当然在我来说啊，我用这个粤语啊去服侍这群的啊弟兄姐妹朋友，我是轻松的，我是容易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国语部的人也起来做其他语言的福音事工。正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以前粤语部的人把福音带给我们国语人，现在我们也学习把福音传给粤语的人。我相信呢，当我们愿意打破一些的观念或者是思想的时候，神就会大大的祝福我们手上的工作。其实赞美操的施工已经有一些的果效，就是有好几位的朋友啊，或者是姐妹，他们已经参加了这个粤语的崇拜还有查经班。虽然他们不是在我们的群体的当中，但是呢，我们愿意看见有人来到教会，来到追求神的时候，也应该感觉到高兴快乐。还有我也看到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好像 Connie 他在这个赞美操的施工的当中，真的有一个很喜乐的心。所以呢，我也盼望我们继续的为这个施工祷告，仰望神。我们不知道以后这个施工怎么样走，可是我希望我们带着一个福音的使命，带着一个天国的使命，就是继续的做这一群已经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些粤语的朋友，让我们的爱能够传给他们。这个礼拜五呢，就是竞技的赞美操最后的一次。我们呢跳完了赞美操之后呢，我们有这个烧烤，所以盼望呢弟兄姐妹可以带着一个服侍的心一同来参加聚会。当然有一些人，我们说很多人是讲粤语的，其实有一些人是广东来的，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懂得这个国语的。所以你们来参加，你们跟他们交通，你们跟他们聊聊，建立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言归正传了，让我们继续的看这个安提阿教会如何差派这个宣教士。如果我们看第2、第3节提到教会的领袖们进食的时候呢，圣灵向他们说话，要他们打发巴拉巴和扫罗出去服侍。于是呢，他们为两个人按手祷告，就派他们出去了。进食表明呢，教会处于极度迫切的渴求神带领的情况。于是呢，圣灵亲自的向他们说话。通常呢，我们教会呢所听到的就是牧师说什么领袖说什么，执事说什么，或者是某某说什么等等。我们很少讲圣灵说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圣灵微小的声音常常被许多人的声音遮盖了。这个安提阿教会虽然有许多先知和教师，这些 很好的哈，只是右手的人物，但是呢，他们很少发声表达意见，反而是顺服圣灵的引导，敏感圣灵的掌权，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这里呢，给我们又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只有当教会愿意付上时间祷告进食寻求上帝的时候，那就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请大家注意，就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不是在开会讨论宣教的事情，然后呢做出差派哪一个宣教士去哪一个地方传福音，他们是受到圣灵的命令而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圣灵呼召他的工作。召这个字呢，是召来服侍上帝的意思。换一句话说，这个巴拉巴和扫罗奉召做这个差遣，不是他们自己要主动的要做这个差遣。很多时候呢，信徒不能决定自己是否奉召为主做工，心里面很多的疑问，以至于停滞不前，没有回复圣灵的感动。有一个人就是坎伯摩根，是一个英国福音派的布道家，杰出的圣经学者，又是呢长期在一个礼拜堂担任这个牧师的。他在解释这两节的时候，他说除非圣灵呼召，没有人能自己出去，这是服侍主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人不能自己做传道人，教会或者是神学院也不能制造一些传道人，他必须首先被神呼召，除非他听到呼召围绕着他的灵魂，好像鼓声昼夜不停，使他不得安息，不得不发出呼喊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否则他就让他留在现今的位置和现今的护照上。但他如果听到护照，就应当记住他有责任的在教会的指引和沟通之下走出去。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有一个神的护照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迫切觉得如果我们不传道，不分享福音，不把神的爱传给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有亏欠的感觉。如果有一个感动，那就是神呼召你出来当传道，当神的仆人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敏感圣灵的心来知道神的呼召。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牧者或者是宣教士才会经历神的护照，其实每一个属神的人也会蒙神护照做不同的工作。刚才所说的可能是一个很清楚的啊，神护照你 出来传福音，可是也有一些人被神护照做其他的工作。因为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这里说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的是神行迹的，再其次的是有治病恩赐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各种方言的。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原来属灵的恩赐啊，很多元化的，有人善于教导，有人善于治病，又有人善于管理事务等等。恩赐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恩赐，神呼召不同的人前来侍奉，为的就是要建立教会，并且所有信徒都能各尽本分为主摆赏。所以呢，我们是要好好的配搭侍奉，因为呢我们都是被神拣选出来侍奉的，我们需要带着谦卑合一的心来建立教会，而非山头主义，隔座隔的互不相干。另外呢， 如果我们继续的看保罗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也提到合一的重要，他以人的身体做一个比喻。不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读。原
神在
不是这段，可是你们都读得很好，谢谢大家。让大家再读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七节。原来身体有许多肢体，并不是只有一个肢体。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假如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属于身体，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假如整个身体只是眼睛，怎么样听呢？假如真的，应该是这里。假如整个身体只是耳朵，怎么门卫呢？但是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放在身体。假如所有的 是一个肢体，怎么样算是身体呢？但现在肢体虽然多，身体 只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相反的，身体让这些 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认为身体上不太体面的部分，就更加要把它装饰得体面；不太美观的部分，就更加要使它美观。我们身体上美观的部分，就不需要这样了。但神却这样把身体组成了，格外的把体面的加给比较缺欠的肢体，好使肢体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分裂。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在是肢体的。这段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啊，每一个肢体各有用处之外呢，还强调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是没有办法做出这个比较的。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都是同等的重要。如果一个肢体受苦，另外的所有的肢体也会受到影响，相继受苦。这段的经文呢，就让我回想到我的小五指啊，曾经呢不小心被这个门夹住了。啊，非常的痛，真的眼泪啊流下来也是黑了。可是呢，经起意义，我真的很明白，一个小小的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也一同受苦的道理。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小看每一个肢体，我们教会也是，每一个肢体也是很重要的。众人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恩赐，可是如果有一些人说我没有什么的恩赐的，可是如果你来帮忙打扫，或者是来帮忙煮饭，来帮忙跟人家谈谈话，其实 也是一个恩赐，也是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神服侍人。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轻看每一个肢体。我之前也已经说过了，这个安提阿的领袖是来自不同民族的背景的，但是呢，神却把他们放在一起侍奉，让其他的信徒看到众人内在外在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仍然是可以团结合一的建立教会。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奇妙之处。之后呢，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就一同接受圣灵的话语，同心的差派出色的保罗和巴拿巴出外宣教，并且呢，同心按手在他们的头上，表示对他们的认同和祝福。 之后呢，巴拿巴和扫罗的侍奉观念和角度出现了分歧。如果我们继续看这个使徒行传，我们 可以看到他们曾经有一些纷争，然后呢，他们分道扬镳，各做各的福音事工，但是最后呢，他们还是放下自己的成见，再一次的同心侍奉神。他们没有忘记昔日同奉差遣这个使命，愿意的放下自我，以基督为首，彼此的配搭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引用啊，我们的教会的 主题就是同奉差遣。差遣呢这个字，如果呢在圣经看的时候呢，一共出现了93次，大部分呢是上帝、耶稣或者是圣灵差遣某一些人去某一些地方工作，但是呢也有君王或者是领袖差派他的仆人处理事务等等。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圣经，是没有同奉差遣这四个字的。但是呢，我觉得啊，这个同奉也非常的重要，代表呢一同奉命行事，不是孤军作战。其实如果我们大家留意三位一体的神差派某某工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是一个人去工作，而是呢一个团队，并且神自己他也给我们看到这个团队的重要，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各有不同的职分，但是他们是同一位神，彼此配搭的。圣经中也常常提到的不同的团队当中的成员，可能是来自自己家庭的人，就好像摩西领受了神的命令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哥哥姐姐一同承担使命，又或者是与其他的人一同配搭侍奉，就好像耶稣呼召12个门徒一同服侍了等等，显示出这个福音的工作是需要众多人的力量，而非只是个别的优秀的领导者孤军作战。我曾经呢参加温哥华一个周日借用学校的聚会的一个教会，现在他们也是没有自己的地方，每一个星期天也是借用这个学校来聚会的。他们每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有一代班的弟兄姐妹很早就来到这个学校的当中安排场地，因为呢他们的聚会的人数当时候呢是200多人，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有多少人了，所以呢他们每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回去把这个200多张的椅子放下来，还有其他的物资，然后呢崇拜之后要把这个学校恢复原状。不单而且呢，他们也需要呢安排这个儿童聚会的场地，还有呢有人预备这个崇拜之后的小憩，就好像我们崇拜之后也有小憩等等。我记得呢第一次我去这个教会崇拜，那一天是下雨天，我停了这个车子之后呢，我就很快的想跑进这个学校当中，不被这个雨水浸湿我的头发。但是突然有一个姐妹出来，她拿着这个雨伞走到我的跟前，她说不用着急，我陪你慢慢的走进去。那我走到进去之后呢，又有另外的一个弟兄走过来引领我到这个体育馆里面，因为他们借用了这个体育馆这个崇拜。我坐下了没多久，看见还没有崇拜，不如我先去一个洗手间。我一出去有一个姐妹又问我你需要什么，我说我要去洗手间，然后她又引领我去洗手间只是呢我第一次去教会有这么多人服侍我，我好像 VIP 这样贵宾就是呢非常热诚的招待我，这是一个美好的体验。当然我也非常欣赏这个教会的牧子还有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信徒齐心的服侍。 我刚刚来啊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也看到啊弟兄姐妹很努力的啊，在不同的啊聚会的当中也帮忙，差不多每一期的大型的聚会，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同的啊出来啊一同的服侍。但是呢，我也继续的盼望，在以后的日子，无论大小的事物，我们也一同接受差遣，一同承担使命。特别呢，今年是我们国语部大入第十周年了。我已经跟大家说过，我们的庆祝的活动就是在10月25号。我们除了要回顾过去的时候，感谢上帝的恩典之外，我们还要展望将来，为主创造另外一个美好的十年。这个美好的十年不是讲传道一个人做的，我们需要同心一同起来，同心继续的建立这个教会，同心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邻居。所以盼望在未来的日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能我们的力量不多，我们的恩赐不多，但是神要的不是学历，不是要你有多么的才干，他要的只是我们一个愿意服侍的心。我希望以下这个回应的诗歌帮助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求你帮助我们进入人群，把这个爱带入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可是如果你有愿意的心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就让我们可以走进人群，可以好好的做见证，为主做这个大的事工。让我们一同唱这首歌《差遣我》。
走